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临信徒家庭》第68章，阅读及情想，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我们在今天在这一刻，不管我们是走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防守住我们心灵的通道，使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合乎主的旨意，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把接下来读书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为主所用。求主你也拯救我们，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恶，我们甚至恨恶自己身上的罪，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恨恶到我们自己愿意去改变。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灵时刻在我们身上动工，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一颗刚硬的心能够变成一颗肉心，能够重新被主所塑造。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摆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身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祝福灵信徒家庭第68章，阅读及其影响。这第68章照样是在继续第14编，14编有三章，66章是必须防守的门户，讲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这些五官接收外界信息的五官。然后第67章就有声色的引诱，68章就阅读及其影响。那么阅读实际上今天的范围是很广的，可能我们今天 iPad 苹果机智能机这些，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都应该叫阅读，然后包括我们朋友圈，其实这些也都是阅读只不过阅读的那个不是纸质的报纸，也不是纸，不再只单是纸质的报纸和纸质的书本而已所以我们这些阅读，我们真的是在今天也是无孔不入的管你认不认字你是以图画书的形式、动画的形式来读，还是以文字的方式来读，其实识字不识字的，每天都受着阅读的冲击都受着画面的、文字的冲击。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注意无聊的东西，我们是可能就是时而偶尔真的是看一下纯粹无聊可以就纯粹就是搞笑的无聊的可以，但是这样的时间不要多不要多，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无聊的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无聊的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因着我们自身的罪因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对我们心情的影响，我们会感觉到无聊然后以至于生命那一段生命就变得无聊，可能那一段生命我们就会无聊的使用但是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最好能够使用好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珍视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赐神生命的一个分享神的生命给我们分享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无聊，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浪费去无厘头的去做一些事情的，不是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是怎么说的。儿童正在发育的心灵渴求知识，父母应当充实自己的知识，以便随时给孩子以合适的精神食粮。心灵像身体一样需要靠食物得力，它可能因纯正加力的思想而得到扩大和提高，也可能因世俗化的思想而萎缩和堕落所以纯正加力的思想，那肯定是来自于上帝，有生命力的、纯洁的、正能量的这个正能量不是说你今天就要歌功颂德这个正能量是来自于神的世俗化的东西都是与神相反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教养孩童父母的预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育孩子其实就要教育自己所以我们的父母应该是一个学习的父母父母们，你们的孩子是充满高尚的思想还是卑鄙的念头，你们是有决定性的作用。你不能使他们活泼的心智什么都不思考，也不能凭着横眉怒目就把邪念吓跑。 只有借着正确原则的栽培，才能排除错误的思想。父母若不在儿童心中栽种真理的种子，仇敌就会撒败子。正确的教导是防止那败坏良好习惯之邪恶影响的唯一方法。真理能保护心灵，胜过时常所遇到的试探。在这里讲到父母要引导啊，那么看到孩子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阅读的时候，怀师母说也不能凭着横眉怒目就把邪念吓跑啊。我这个真的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反正那个德章就告诉我说他有几次看到儿子在看一些黄色的片段，那肯定是他能够上电脑了才有。那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小时候也都有，也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天生邪恶啊，天生邪恶。那么你知道了这些事情，当然他说儿子一发觉他在了，你赶紧就闪掉哈，就闪掉。那就是一代一代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哈。那但是你会让我们又觉得很无奈的，就是我们后来信了耶稣，那孩子生下来孩子还是这样哈，就是也跟我们以前没信耶稣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就有点无可奈何啊。那肯定是在我们的教育上我们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说纯粹是因为父母的教育出了问题，那也不是啊。其实我回想我的父母啊，他们教导我们也都是正确的，很多正的东西，他不会把邪的东西给我们，对不对？但是人就人性恶，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一些习惯行恶，天生就知道恶的啊。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当你知道孩子在关心性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正面的来跟他谈性方面的事情。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一点我跟德章我们都不行啊。德章索性就前段时间儿子在跟他说性方面的事情，德章说哪一个正常的人，意思好像就是哪个正常的人会一天到晚说性啊，会拿着性说事啊，就根本就不谈这些事情啊。而我呢，我回顾我跟儿子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按照就是性教育上要给儿子谈性啊，我们只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性的一些话题稍微谈了一下，也谈的不多，我不回避就是了。我儿子会，因为他青春期嘛哈，他也十几岁，对这方面充满了好奇，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他在网上看这些黄色片段，他其实还是因为对性很好奇，这都是人必经的。但就是你怎样来引导他，我觉得很重要。我真的是教育不来孩子的所以我呢也没有系统的跟儿子有过这方面的一些教育啊。所以我想可能其他一些有恩赐的一些弟兄姐妹应该会更有办法啊。但是这个话题真的是不可逃避的啊，而且需要正确的引导哈。怎么来具体引导，我觉得你大家自己去看书哈，我这方面真的是不行啊，就是教育方面是一塌糊涂的。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缺乏教育的人，也缺乏教养啊，所以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没有的给我的孩子啊，所以呢，这方面基本上就是我儿子自己自学。那我也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书啊，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去了解啊，而不是去通过一些会对自己自身会有很多负面影响的一些像网上的那些黄片段啊，这就不太好啊，就很不好，因为它会在人的脑海当中会产生邪恶的影响啊。父母们应尽力使家庭摆脱每一个不会产生好结果的影响。在这一件事上，一些父母有许多事要学习。对那些认为阅读故事杂志和小说无所谓的人，我要说，你们正在撒下种子，其结果是你所不愿意收获的。读这种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属灵的力量，反而会破坏人对圣经纯洁真理的爱。 撒旦正通过小说和故事杂志这个媒介，竭力让虚假庸俗的思想充满人本来应当勤奋学习圣经的心。他就是这样从成千上万的人那里窃走了应付严肃的人生问题所需要的光阴、精力和自律。关于小说，怀什么一直都说叫人不要读小说的，还有童话他也反对。但是怀斯穆有的时候他举例子，你说明他是看过童话的，他在举得出这些一些童话故事的例子，他有的时候有啊，我这里没有读到，以后我读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啊。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一直是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小说你像世界名著，你要是不读，你真的很多的很多阅历还有很多的一些思想可能你会欠缺啊。这可能是又是我作为一个罪人没有意识到的不好的，因为有人会说先知说的话你都能够去反驳，的确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先知的教导，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小的时候嘛，那你肯定是多给孩子读圣经故事，但是如果这孩子从小到大只知道圣经故事，我觉得，可能也是太狭窄了吧。世界名著我觉得应该读一下哈，当然你说这世界名著圣经是最大的世界名著啊，但是他不能说就只读它啊，这一点我是从来都不是太都不赞成啊，不是太赞成就都不赞成的。那现在其实我孩子已经他以前不爱读书，他现在开始读一些小说。他因为他自己好奇，所以他也会读一些心理学的一些书。然后他自己可能看到朋友圈里头他或者他同学也开始读什么所谓的哲学，什么海德格尔这些，他也要去读一下，我估计他也读不懂但是他也要读那我这些我都没有跟他说呀，你不要读，你不要浪费时间。实际上他现在高三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说过我说你总归要好好学习，要把精力集中了，你说了这些你就可以了，你要是再多说他会反感的所以我作为一个18岁儿子的母亲，我基本上就是他能让我知道他的动向我就很满足了那能够影响他可能就是在他愿意被影响的这种范围之内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路管他你旁观者看的是弯路还是怎么，他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打着旗号说我这是为你好，你就不能怎么样，我就要把你强迫你怎么样不行的而且大家也知道我是最憎恨我对你好这句话的我这是我对你好，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中国人说出来特别可憎特别可恶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旗号之下他就会剥夺对方的自由，而我一再强调上帝对于自由意志的尊重是极其大的，是第一号，是第一尊重，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然后，就对错是不是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其实上帝都不是说会放在第一位，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是尊重我们的选择。你能够选择尊重上帝的旨意，上帝高兴。那当然最好我们也少受很多苦，但是我们运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们选择了背离神，那神还是爱我们，还是要尽力救我们。当然最后我们如一再选择这样，我们最终是失丧的，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与生命的源头隔绝嘛但是我们真的要注意自由选择与选择正确，自由选择在第一位，选择正确做正确的事在第二位，排在第二位上帝是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我们今天很多的牧师，很多的长老，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清楚所以他们对这个自由选择，对于对别人的尊重，他们是非常缺乏的。而他们往往看重的就是你要做对，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就得去做。所以因此他们就在做暴君，在他们的能力影响范围之内，就在对于那些在他们面前有求于他们或者弱势群体，他们的儿子、他们的教友或者他们的朋友，他其实就在施暴就在以我这是为你好来施暴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又比较那个就是慷慨激昂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最大的恶疾之一所以 在这里讲到青年人孩子们需要合适的读物来提供乐趣和消遣，而不会败坏心智损耗精力。然后要给他们提供纯洁有益的读物啊。那么关键就是你给他提供，要看他读不读，这真的是分年龄段，弟兄姐妹啊。你小的时候是你来负责读书认字，你在床边你给你小孩读，这是可以的，你可以提供啊。但是但凡自己能够选择了，他就会自己读自己要读的书啊。那么这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引导了啊，所以前期的引导非常重要。要存着最大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他们选择读物的鉴别力。对，所以他就说，其实在小孩子能够独立阅读之前，就是我们家长训练他们选择读物的鉴别力的时候。好，我们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阶段，那其实我们后来就很难弥补了。父母必须及早向孩子那逐日发育的心智讲解圣经，使他们早日养成良好的思想习惯。他多读圣经，他的思想就会按照圣经去思考。勿要不遗余力地建立正确学习的习惯。如果心思彷徨不定，就把它引回正路。如果知识和道德的鉴别力被过度兴奋或刺激性的小说败坏了，以致自己不爱用功思考问题，就当进行一场斗争。努力克服这个习惯，必须立即战胜阅读小说的爱好，要有严格的规则，把心思意念纳入正确的轨道。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我初中高中正好就是读金庸小说，读琼瑶小说，读三毛小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在干这些事情啊。我发现我儿子也是这样啊，特别是高中，他初中还不大爱读书，高中他就爱读书。然后假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假期好像没到吧，他就把三毛就读了一遍，我也没说他啊，因为你就说他还是要读，我们都上瘾的那个时候啊。尤其我们那个时候还有金庸，他们这个时候还好，好像我还没听说我儿子读武打小说，我们那个时候武打小说呢还读，那也是当时家长很头疼的，但是管不到我们的，管不了的，我们有各种办法可以跟家长斗智斗勇，所以这一点上，我对于小孩子，对就是长大的这种已经高中生的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他们是强势群体啊，我们这些家长是弱势群体。我们的儿女该读哪些书籍，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严肃的回答。我看见在遵守安息日的家庭中，一些报刊杂志上刊登着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的连载故事，心中时常甚觉不安。我看到那些小说养成爱好的人，那些对小说养成爱好的人，他们曾享有听真理的权利，并熟悉我们信仰的理由，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真实的忠顺和实际的敬虔，就长大成人了。他们小的时候没学会，他们到时候长大成人了，会经历很多苦难。那成人了，他们再去经历苦难以后再说吧。那上帝总归会，就会要在通过苦难，可能他们当中会很多人再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哈。我觉得像我妈他们就是，我妈是读文学系的，那肯定是什么小说都一直读，但读到最后40多岁了才发现到头来还是找上帝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没办法啊。怀师母当然他这里是在讲的安息日会的家庭哈，安息日会家庭关键就是他那个时候美国安息日会的家庭，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就算是两方面都是安息日会的家庭，其实真的也是非常无知，对上帝认识非常肤浅的家庭啊。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真的只能够说是我们真的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承认自己恩典的缺乏，只有把一切的很多希望都交给主了啊。这不是我们推卸责任，而是我觉得这就是现状，我们就是如此的贫穷。我们真的就是，我觉得老李家对我们中国基督徒联席会的描述是非常贴切的，瞎眼贫穷赤身露体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说跟上帝的关系什么都没有，就不只是说跟上帝的关系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因着跟上帝的关系上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才导致我们在教育儿子上，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夫妻关系上，亲子问题上，我们都是瞎眼贫穷赤身露体的，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愿意学，你今天你还可以去查书，去上一些心理学的课，亲子教育的课 啊，那你可能还可以弥补一下。如果你根本就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也不去学，那就真的就是家里就是一个地狱了。读小说的人正在放纵一种坏习惯，足以摧毁灵性，使圣书的美黯然失色。世界上所泛滥的书籍销毁了倒比发行出去好啊！当然怀斯姆说销毁了倒比发行出去好，倒不是说他要动员教会的人都销毁书哈。那这一种做法也不是上帝的做法啊，上帝是让所有的书都在啊，但他相信只要是他的儿女会听他的声音啊。一些耸人听闻专为赚钱而出版的书籍最好不让青年人阅读，这些书有诱人的魅力。小说是撒旦用来毁灭人心的手段之一，它会激起虚幻无益的兴奋，造成病态的思想，使之不能做有益的思考，也无力进行属灵的活动。这种小说会使人不想祈祷，不爱属灵的事物。浪漫、离奇和刺激性的小说对读者的危害也不相上下。作者可能自称要宣扬道德的教训，整部作品也带有宗教的色彩，但这往往只是用来遮掩愚昧和荒谬。我们应当时常提防的另一个危险，就是读不信神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出自真理的仇敌，阅读这些作品不可能不给心灵带来危害。虽然一些受其影响的人终会觉悟过来，但所有受其罪恶影响的人都已置身撒旦的阵地，让他尽量利用这种优势。他们既邀请他来试探，就没有辨认试探的智慧和抵挡试探的力量。不信神的观点以其诱人的魅力吸住了他们的心。现在神话故事和小说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学校里采用这一类的书，在许多家庭也有这种书。基督徒的父母怎么能让孩子使用这些充满虚谎的书呢？当儿童们询问这些与他们父母的教会背道而驰的故事是什么意思时，父母会回答说这都是假的。可是这并不能清除读这种东西的不良后果。这些书的观点把儿童引入歧途，他们提供对人生不真实的看法，并引起并培育了对不真实事物的愿望。千万不要把不真实的书放在儿童或青少年手中。我们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绝不要接受播撒罪恶种子的思想。心智均衡发展的人不多，因为父母可悲地忽略了自己的本分，没有加强软弱的品质，抑制错误的品质。他们忘记了自己负有最严肃的责任，要关注每一个孩子的趋向。他们有责任训练儿女养成正确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应当培养道德和心智上的能力，唯愿这些高贵的能力不因阅读过多，尤其是阅读小说而致衰败。我认识一些人具有聪慧的脑力，却由于在阅读上不节制而趋于其畸形，甚至有部分迟钝或麻木的现象的，这有点极端了哈。阅读无聊而刺激性小说的人无法履行实际生活中的职责，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我曾注意过一些任意读这类小说的儿童，他们无论在家中或在外面都是烦躁糊涂的，除了有关最平凡的事之外，同别人没什么好谈的。宗教思想和言谈在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既养成嗜好刺激性小说的习惯，心灵的口味就败坏了。若不给他们吃这些不卫生的精神食物，他们就不得满足。我想不出比精神醉汉更适合的名称可用在他们身上了。读书不节制的习惯对于心灵的影响，就如饮食方面不节制的习惯对于身体的影响一样。读书不节制就是读那些不好的书哈。那么我们基督福音社会对节制的理解，不是说有害的少吃，我们是有害的不吃，有益的适当吃，或者有害的不看，有害的不喝，有益的适当喝，适量喝，适量吃，适量看，这是我们的节制观念，而不是我们说喝点小酒酒不好，但是我少喝一点可以哈，不是这样子的。一些人在接受现代真理以前已养成读小说的习惯，他们在加入教会以后努力克服这种习惯。向这的人提供类似于他们所丢弃之书的读物，就像 向醉汉提供酒类饮料一样，因为不断地去从面前的试探，他们不久就会对优良读物失去兴趣，他们对研究圣经没有兴趣，他们的道德力衰弱了，罪恶似乎越来越显得不那么可憎，他们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不幸的精神，越来越厌恶人生的实际职责，心智记忆变态，就喜爱读任何刺激性读物，这样就为撒旦打开了门路，使心灵完全受他的控制。由于大批书刊像潮水一样涌向世界，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养成了浮光掠影的读书习惯，使心智失去了积极和连贯思想的能力。此外，许多期刊和书籍像埃及的青蛙一样遍满全地，不仅庸俗无聊，削弱人的意志，而且是污秽下流的，其影响不仅毒害和摧残人们的心智，而且会败坏和毁灭心灵。有些自称是弟兄的人不订阅评论与宣报评论与通讯，就是评阅时宣报哈，时照、青年导报或健康，去订阅一份或多份属世的报刊，而你对这些报刊中的虚构故事和爱情小说深感兴趣，他们的父母肯花钱订阅这些报刊，却说自己订不起我们有关现代真理的书刊啊。那关于订阅这些教会书刊啊，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他后来做我们神学院院长啊，就是福廷，邓福廷老师，他说他就很少看评论与通讯。因为后来的那个怀斯曼那个时候可能办得还可以，后来就像我在美国那段时间，评论通讯这些报纸啊，什么时照办得真的很糟糕，而且香港的那个时照报刊基本上就是健康食品了，你去看基本上都是菜单啊，然后稍微有一个人实习啊，就在上面有见证啊，又怎么样啊，都是很无聊的一些话题，都是港台的一些报道啊，跟我们就是内地的生活也脱节的啊，然后评论通讯更是哈。所以后来评论通讯这个出版社都倒闭了啊，我们现在没有评论通讯这个出版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场地了啊，现在好像是并在总会的一个部门吧，大概可能是把这个出版的这个事情交给别的人别的商家来承担吧，估计是这样，反正我们的出版社已经倒闭了评论通讯啊，因为现在其实电子书它的那个应运而生哈，现在很多人网络小说啊或者是网络书刊啊，这些他们最后发现他们这些报刊纸质的杂志它被挤下来，它没办法适应这种竞争啊。父母应当保护儿女，教导他们培养纯洁的思想，远避报刊中病态恋情的描写，如同远避大麻风一样。但愿你桌子上和书房里所放的都是有关道德和宗教题材的书，使你的儿女养成高尚的阅读品味。这个呢，在中国你弄些道德的，那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啊，或者是偏的。就中国的道德很多是伪道德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内地的弟兄姐妹在听到怀斯姆说有关道德和宗教题材的书的时候，你那个道德题材你就真的要当心了啊，你弄不好会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啊。我看见青年人因不良读物而面临的危险时，不禁进一步提出主赐给我有关这个弊端的警告。工人们对于不良读物的危害认识太浅，他们的注意力和兴趣被他们所阅读的题材所吸引，一句一句都印在他脑海里，其中的思想暗中送入，读书的人几乎不知不觉地受作者的精神所影响，心智和品格接受了作恶的印象。有些人心情小，很少有自制力，他们很难消除这些读物所暗示的思想。但愿青年人能思考一下这些刺激性小说给心智带来的影响，你读了这些书以后会打开圣经兴致勃勃地阅读其中的话吗？你没有发现神的书显得索然无味了吗？爱情小说的魅力留在你心中，破坏了健康的心态，使你无法思考有关你永恒利益的重要严肃的真理。你得罪了你的父母，因为你把属于他们的时间都如此糟蹋掉，你也得罪了神，因为你浪费了本应奉献给他的光阴啊，的确是这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自己要自省一下，就说我这段时间我是在把我的思想读些什么书啊？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过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跟德章离婚前好几年，正好我儿子看花千骨有一次，我其实不喜欢看仙侠故事的，我从来不看，电视我也很少看， 结果我看我儿子在看花千骨，哎，我看了看，我觉得还可以啊。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看了花千骨，他来推荐给我看，结果花千骨就是那个电视连续剧，我就看看了过后，我就看了好几遍。我跟刘勇姐妹讲，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个师傅啊太爱小骨了，为小骨舍命哈，好像就觉得，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就觉得，好像就自己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师傅就在爱你，就在照顾你一样，你就得到了全方位的照顾那种味道。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这些小说它的那个代入性很强的，就当然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电视其实还有一些平板，我们看那些视频，其实它都代入性很强，都算是一种阅读经验啊，而且这种阅读经验它给我们带来的比小说还要强烈，那种感官上的冲击还要强烈。结果后来我记得我还是跟大家说过，我后来我把那个电视看了过后，我又跑去看番外。番外我又看到一篇关于那个花千骨的序的一个番外，非常非常好写的，就是他继续他们的婚后生活，然后我看也看了好多遍，然后后来我自己就在想，我说我怎么会就沉浸在当中，其实就是渴望亲密关系，因为你缺乏亲密关系，缺乏浪漫，你就会在这些书里头，在电视剧里头就找。所以今天有很多韩剧为什么那么流行，为什么？因为今天失忆的少女太多，失忆的中年少女也多，失忆的老年少女少妇，或者是失忆的人都很多，就是在世界上他找不到浪漫，这个世界越来越少浪漫，罪恶越来越多，一浪漫其实就是网络诈骗，很可能哈。所以很多人他就很多小孩子打游戏去了，甚至一些结过婚的人他都沉浸在游戏当中，就电子游戏。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选择看韩剧，还有一部分人就选择看国内的仙侠剧，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看神仙小说，这些都是因为在后现代的这些人心灵空虚的原因。那么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今天在跟弟兄姐妹讲，在分享自己以前的经历的时候，那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需要反省自己。就是当你这个阶段你过了以后，你就因为每个星期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总结，预备日嘛，预备心嘛，那你就回顾你这个星期是怎么过的，你就要善于分析，去找你这样过的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你可以及时回头啊，可以及时回头。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我们如果任凭我们自己这样离开上帝去读一些无聊的东西的话，到最后我们的这种兴趣真的是读圣经的兴趣会索然无味，会减低的啊。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愿意，真的有这个兴趣读圣经，越读啊你会越来越有兴趣。人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说嘛，马太效应嘛，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取。其实它是指一个我们心理上的一个效应，也是啊，你越是想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循环啊，就是良性循环啊。孩子们，我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你们，你们正在决定自己将来的命运，你们所塑造的品格会使你被关在神的乐园之外。世界的救赎主耶稣伤心地看着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不爱神，不尊重神的话，却沉湎于小说的阅读中。你阅读小说的时间剥夺了你有效履行家庭职责的心愿，使你不配做一家之长。长此以往，你会越来越深地陷于撒旦的网络。你所读的一些书虽然含有一些好的原则，但你只要为了阅读其中的故事，你如果愿意从所读的书本中获取能帮助你建造品格的教训，你的阅读还有一些益处。但是当你拿起书来一页一页的翻阅时，你有没有问自己，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在寻找实际的知识吗？你若用草木禾秸作为基础，就不能建立良好的品德。未经开垦的园地和未受教养的心智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仇敌在儿童和青少年心中撒下了败子，父母若不谨慎防守，败子就会结出起邪恶的果子。必须不住地关心开垦心智的土壤，把圣经真理的宝贵种子撒在其上。 我们应当教导儿童不去读刺激性的无聊小说，而要读那些引人对圣经的故事、历史和重大教训发生兴趣的书。这些光照圣经并使人爱读圣经的作品乃是有益无害的。青年若不爱慕研究神的圣言，就无从享有健全的思想和正确的宗教原则。这部圣书包含最有兴趣的历史，指明借基督而得救的正道，也是他们度更高尚更美满人生的向导。我们真的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一方面我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看我们的孩子们处在哪个年龄段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情趣主要是在哪方面。那么你怎么判断自己的情趣主要是在哪方面呢？你就要看你每天接触上帝的信息有多少啊。当然大自然当中也算接触上帝的信息，听圣经、听讲道、默想神的话语也算啊。那你可以把这些时间你可以来总结一下啊，然后你再看一下你的时间分布是怎么样的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分布有大问题，无聊的那些笑话的或者是那些无聊的消磨时间的东西占的比例在我们这一天的光阴当中占的比例太多，那我们真的需要求助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使用上要有所改变。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